聆听佛音，感悟佛理，一心念佛，早证菩提。这里是广陵极乐寺极乐佛音广播。
极乐寺极乐佛音广播，我是主播玄照。今天是农历的6月19，是观世音菩萨的成道日。观世音菩萨在无量劫前久已成佛，号正法明如来，因度众生念切，大慈大悲救苦心音，不离西方极光净土，化身千万亿，遍于十方无量佛国，度脱众生。观世音菩萨虽遍入十方佛国，而与我们这个娑婆世界众生的因缘特别深厚。菩萨随类现行，寻声救苦，有感即应，无怨不从。观世音菩萨大慈大悲，是法界一切众生的侍护依靠，因此各地人民都信奉菩萨，自古就有家家观世音的美谈。 每年农历的6月19号上午，极乐寺举行观音菩萨成道日大法会，来自全国各地的信众聚集在极乐寺大雄宝殿内，共同参加这庄严殊胜的法会。下午，昌邑大和尚为信众受三皈五戒在家菩萨戒，之后聆听大和尚的精要开示，使发心皈依佛法僧三宝的信众明白了信佛念佛的真实意义和殊胜利益。观世音菩萨，他相貌端庄慈祥，经常手持净瓶杨柳，具有无量的智慧和神通，大慈大悲，普救人间灾难。在人们遇到灾难时，只要念其名号，便前往救度。他还会救众生的因缘，化作种种不同的身份度化之，因此又有各种别称，如水月观音、鱼兰观音、马郎富观音等。关于观世音的别称，共有33身称，则仍应与《普门品》《楞严经》所述观音应化术有关。这期节目我们就了解一下，欢迎大家走进我们本期的节目。杨柳观音，33观音之一，又称药王观音。左手结施无畏印，右手持杨柳枝。若修杨柳枝药法，可消除身上之重病。又于千手观音40手中，其一即是杨柳枝手。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大悲心陀罗尼，千光眼观自在菩萨秘密法经，也是中国民间供奉较多的观音。他的画像和塑像随处可见。有人认为杨枝观音起源于西域，据唐义净《南海寄归内法传》讲，西域习俗每日以杨枝细条剔齿，熟嚼枝头以净牙，称齿木。当地有这样的礼节，向贵客赠齿木及净水，以表示助人健康及恳请之意。所以请佛菩萨也用杨枝净水。由此慢慢发展，逐步成为观音菩萨手中的法器。另外，古代印度 人们认为杨枝可以消灾除病。在千手观音的42个大手臂中的一个手执杨枝时说，身患种种疾病者，应手执杨柳枝诵念真言。据认为，杨枝观音的出现应当与此有关。还有人认为杨柳枝具有旺盛的生命力，这是以杨柳喻佛法的兴旺发展。显化，相传中州地区民风败坏，致使天怒人怨，灾害严重。观音菩萨知道后，显现真身前来教化民众，使民风淳朴，礼乐往来，社会井然有序，并从玉净瓶中取出杨柳枝，沾着甘露洒向四野，顿时天降大雨，解除旱情。诗赞：大悲杨柳观世音，哀悯伦理拔苦集，普入诸趣恒视线，令托流转超出尘。第二，龙头观音以不同姿态乘龙显圣于祥云中，是化身天龙之身，原是宗教学名词，宗教中暗语旨在一心之中同时修习空假中三观，大乘经记载可以在一心之中同时证得一切智、道种智和一切种智等三种智。在东密众多的修法中，系属于密法中之密法，女用玉帛，男用髻缎天降草、出云鞍马、四灵物三个压印，意思是除难求财。天台智者大师便依据这种说法而判定佛的一代圣教为50教法，即华严时、阿含时、方等时、般若时和法华涅槃时。显化，相传南海一带瘟神作怪，疫疾虐行，民不聊生，且民风愚劣。观音菩萨决心到南海弘扬佛法，发下长居南海愿。海龙王第五子算尼主动化为鳌龙，驮乘观音赴南海救苦救难，并随行护法，为一方百姓讲经说法，大化天下，使这里的百姓安居乐业，过上了太平幸福的生活。从此，许多百姓都在家里塑了立于波涛之上的乘龙观音菩萨像供奉。既感激观音菩萨和龙五爷的法力庇护，又祈求无灾无难、吉祥平安。诗赞：圣德龙头观世音，照现光华则物种，开众蒙吝岂慧光，普愿有情悟觉明。第三，持经观音，因手持经卷故名， 相当于《法华经》普门品所载，应以声闻身得度者，即现声闻身而为说法之观音化身。此系因声闻乃听闻如来之说法而得道者，故以手持经卷表示之。其形象为菩萨坐在岩石上，右手奉持经卷，左手置于膝上。显化，民间流传观世音传奇中记载，唐朝年间，浙江临安有个叫钱廖的读书人，非常用功，常常起早摸黑的看书，但应试考试屡遭败绩，名落孙山。在一次失败后的返程中，忽遇狂风暴雨，钱廖赶紧跑进一间庙中避雨，只见庙堂端坐着一尊手持经书的观音菩萨，本已心灰意懒的他惊异天元，受端坐的观音法相所感悟，虔诚跪拜，回家后发愤图强。若干年后，钱廖高中状元，钱廖不忘菩萨的恩泽，修庙奉供。诗赞：声闻持经观世音，觉照内明光严饰，最胜境界微妙智，不寻根尘归元真。第四，圆光观音，背负火焰之观音也，逢行路时念之，取法华经普门品，或遭亡难苦，临行欲受终，念彼观音力，刀寻断断坏之意。显化，相传闽南有一山村，人们以打猎为生，但山中有一只怪兽，经常趁人们进山打猎时到村子伤害小孩，专吃孩子的眼睛，以获得精气修成妖魔。观音菩萨知道后，便化身为小孩，坐在村口的城隍庙中。当怪兽来到城隍庙时，见是一胖大的男娃，喜形于色，正准备下口之时，观音菩萨现出身后烈焰圆光的宝相，将怪兽降服。诗赞：无垢圆光观世音，性净明露常寂光，能服众生灾风火，普明圆照遍十方。第五，游戏观音，五色祥云上积坐成自在行，游戏观音又称三面观音。显化，相传洛阳城内有一魏家净铺，生意冷清。这天，观音大士正好云游到洛阳城内，天耳所闻魏掌柜对佛法的诚心，特赐他一面宝镜，并告诉掌柜，只要人们拿出三文钱，便可从镜中照见自己的过去与来生。卫青把这个事情公布出去之后，马上门庭若市，大家都想赌一赌自己前世来生的情景。待人们一一照过之后，惊疑不定，原来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今生做的孽，来生还要偿还。于是凡是照过观音宝镜的人都洗心革面， 一心向佛，多做善事，多行功德。魏掌柜还把人们照宝镜的钱集中起来，塑了一座三面观音像供奉起来。从此以后，他的镜子也卖得好了，生意也日益兴隆起来。诗赞：神通游戏观世音，自在幻化遍知海，千手千眼救道悬，三十二应普现身。第六，白衣观音，左手持莲花，右手结语愿印，身着白衣，处白莲花之中，又称白衣大士。显化：相传中原兵乱，无辜百姓死伤无数，到处都是孤魂野鬼，不得安宁。观音菩萨在鬼节的那天来到中原，现出一袭白衣的宝相，超度冤魂，表示观音菩萨怀有纯净的菩提之心，接引众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诗赞：大慈白衣观世音，随缘复感应群机，三昧辩才善诱惑，妙德圆成正菩提。第七，莲卧观音，双手合掌，在莲叶上做半卧姿。显化：相传有几个盗贼偷光了众宝观音像上的宝物，便将塑像扔进了长江。金陵有个叫潘和的商人，一心向佛，但身有怪疾，就是每天睡不着觉。得到观音菩萨点化的他，来到江边捞起了菩萨的法像，并将一块石荷叶雕成莲花宝座，但由于观音法像已受到损伤，无法直立，只好侧卧在莲叶之上。之后，潘和每天睡觉都会感到自己睡在观音的莲叶上一般舒适安宁。诗赞：合掌莲卧观世音，既湛生光宝花开，悟心无际性长明，圆明清净大觉海。第八，龙见观音，在高山以岩而坐，坐眺望流泉飞瀑，表普门品中，假使心害意，推落大火坑，念彼观音力，火坑变成池之意，又名飞瀑观音。显化：传后唐时期某年，嘉兴县遭受灾旱，地面龟裂，庄稼欠收，有位胡姓农夫贫困潦倒，老母亲常年卧病在床，胡农夫与人争挖野菜，被陷入狱。一日，胡农夫的妻子恍惚见一观音已在山崖上，坐在临瀑布的岩石上做观赏瀑布状，望之既具威仪又悠闲，擦眼一看什么都没有， 不久，他在田垄间挖出一尊形似看见观音的石像，他立即送到寺庙供奉，天天上香跪拜。不久，现观音圣像处奇迹般留下涓涓瀑水，当年获得大丰收。不久，胡农夫也被无罪释放，并过上了康庄生活。因观音像出自于田垄之间，所以又叫垄见观音。诗赞：庄严垄见观世音，妙香芬馥月异常，般若真智诗无畏，进去真境妙吉祥。第九，施药观音，常为右手主夹深思，左手放在膝上捻莲花，表示观音无时不在惦念世间疾苦，考虑拯救众生，又称施乐观音，或施为表普门品中，或在须弥峰为人所推堕，念彼观音力，如日虚空住。显化，相传山东登州府瘟疫盛行，许多病人不治身亡，观音菩萨化身卖药的老翁前来救治，用了一个月的时间就把此地瘟疫全部根除，表示观音菩萨无时不惦念着世间疾苦，解救众生于病痛之中。诗赞：寂静施药观世音，寻声救苦难思议，地观圆照三千界，杨枝净水洗凡尘。第十，鱼篮观音，脚踏鳌鱼背上，手提成鱼的竹篮，或为手提鱼篮的民间少妇形象，又称马郎妇观音。显化，相传东海之滨的人们身居画外，不知礼仪，观音菩萨便化作一个美丽的渔妇前来点化。菩萨承诺，谁能背诵他所教的佛经，便嫁给谁做妻子。结果有一个叫马郎的渔夫如愿以偿，并最终得到了菩萨的点化，表示众生做任何事都要有信心，只要树立坚定的信心，就能得到观音菩萨的帮助，同时也能影响周围的人们。诗赞：除障鱼篮观世音，慈无能胜演元音，金针动然众业海，六道群迷蒙慈恩。
Oh, oh, oh.
第十一，德王观音。夫坐研判，右手持杨枝，左手置于其前，表33身之梵王。梵王乃色界之主，其德殊胜，象征观路，故称德王。显化，唐朝年间，淮西叛乱，朝廷派兵进剿，多次溃败，当地百姓深陷战乱，民不聊生。当时任朝廷小吏的裴度，到观音庙去烧香求签，观音菩萨即现出梵王之身，用灵签指点裴度平息叛乱，救百姓于水火之中。裴度得胜回朝后，宪宗皇帝封爵位为晋国公，勋位为上柱国。裴度为感激观音菩萨大慈大悲的恩德，在淮西建了一座德王观音庙，保佑一方苍生。诗赞：复感德王观世音，性净妙常香光严，会起群蒙观自在，梵王身相应现来。十二，水月观音。作观水中月形状，以喻诸法如水中月而无实体，或诗为表33身之辟支佛。显化，相传在杭州城内的河中，有小孩不慎落水，情急无人相救，此刻观音菩萨在水中显现宝相，托起小孩，最终得救。这一切恰巧被一个叫邱子敬的画家看到，他将观音在水中的宝相画了下来。后来不少百姓纷纷前来求画，并供奉在家中，愿能救济守护遭难者，使其吉祥平安。诗赞：吉祥水月观世音，宝光常记照三途，解解愿嗔八难苦，周遍济战大悲母。十三，一叶观音。又作莲叶观音、南闽观音，乘一片莲叶漂浮水上，故有此名。相传日僧道元自中国返日时，遇暴风于南闽时，即莫岛观音，忽见大悲尊乘一莲叶浮于海上，风浪随止，即登岸，刻造所睹观音像，奉于南闽观音寺，故有此称。或诗为表33身中载观。显化，相传鄱阳湖一带常遭水患，淹没农田，冲毁房屋。一年盛夏之时，连降了一月的暴雨，湖水暴涨，巨浪滔天，眼看就要冲毁湖堤， 洪水直下，一泻千里，后果不堪设想。万千百姓的性命系于一发之间。观世音大士救苦救难，乘一片莲叶浮于水上，风浪随止，洪水渐退。百姓目睹观音真身，纷纷倒地跪拜，感恩菩萨消退水灾，救助苍生。人们还在湖中心建了一座观音岛，供奉的是观音乘坐莲叶消除水患时的真身法像，后人称其为一叶观音，以保此处永无水灾。诗赞：乘莲一叶观世音，解迎众生烦恼结，法音常转广长舌，定慧等持气果觉。十四，清景观音。清景观音其相为三面四壁，所持之物为杖、莲花轮、罗四种，身色为红色，颈为青色，传为观音降魔解救众生，为不使毒药传世害人而毒食，致使颈呈现青色，或施为表三十三身中佛身显化。相传有个叫贾一峰的商人，梦见一面三手的清景菩萨对他说了四句偈语：逢桥莫停舟，逢油即抹头，斗谷三升米，轻盈捧鼻头。贾一峰按照菩萨的指点平安回到家后，同抹香油与妻子一起睡觉，晚上前来杀他的康妻因闻到香油而误杀了自己的情妇康妻。官府怀疑贾一峰杀了妻子，要将他打入死牢。就在县令落笔时，一群青蝇飞来抱住笔头，县令问明缘由后，最终找到了真凶。诗赞：勇猛清景观世音，大悲示现威猛相，晦暗长夜未灯烛，苦海波帆作舟行。十五，威德观音。基座研判，左手持莲花，或施为表三十三身中天大将军身。显化，传唐太宗率军亲征高丽期间，一次与前军将领一起查看地形时，突然被早已埋伏的高延寿军20万围困。激烈的突围战中，突见天将威猛的将军为其指路，所指之处皆系敌力量薄弱处。唐太宗率军奋勇击斩敌将，高丽将士纷纷倒伏，唐军杀开一条血路，突围成功，并把高丽军打得大败。诗赞：射中威德观世音，摧破邪妖阵亡两，天大将军渡沧海，虎门视线降吉祥。 十六，延命观音。以水上之盐，右手之鱼，头戴宝冠，设阿弥陀佛之圣像，或施为表普门品中咒诅诸毒药所欲害身者，念彼观音力，还着于本人。显化，相传太仓民间流行一种怪疾，无医可治，民苦不堪言。观音菩萨闻之，化成一位赖头和尚前来送药治病。刚开始百姓们都不相信，后来一位奄奄一息的老婆婆喝了赖头和尚用赤蛏瘤煮的药汤之后，怪病奇迹般的好了。老婆婆奔走相告，渐渐人们的怪疾痊愈了。正当人们要感谢赖头和尚之时，观世音菩萨显现真身，驾云而去。当地人们为感谢菩萨的恩德，便塑了一尊手持赤蛏柳的观音宝像供奉起来。诗赞：惜哉延命观世音，灭诸咒诅毒怨害，玄世留爱轮回种，紫金光照绝沧海。第十七，众宝观音。夫坐地上，右手向地，左手放于弯膝上，或施为表三十三身中之长者。显化，相传江北一带百姓勤劳本分，可惜不懂营生，所以都非常贫穷。有一个姓万的老汉，信奉佛法，家里供奉一尊观音菩萨像。此观音菩萨的身上挂满了很多宝贝，尊为众宝观音，以期菩萨保佑家道兴隆，一方昌盛。万家每天从早到晚都虔诚地跪拜三次，其真执之心感动菩萨，在菩萨的感应下，勤劳善良的万家人日子渐渐好了起来，家道也兴隆了，四方邻里纷纷效仿，形成一代习俗。江北家家户户都供奉起一尊众宝观音像，以求菩萨保佑阖家兴旺。诗赞：妙言众宝观世音，般若光宣示真迹，寂静明心觉观照，长者身相度群迷。十八，岩护观音。端坐于岩洞中，静思入定，或施为表普门品中宛舌及腹蝎，气毒烟火燃，念彼观音力，寻声自回去。显化，相传有个叫吴章的孝子，为了寻找母亲历尽千辛万苦。有一次，吴章在途中被毒蛇咬伤，生命垂危，观音菩萨念其纯孝，便现出大慈宝像，将吴章救醒，并使他母子团聚。诗赞：既然严护观世音，净严普观周沙界，熄灭三毒贪爱苦， 万蛇复歇出窟穴。第十九，能静观音，伫立研判，两手按于岩上，望海沉思。或诗为表普门品中，为求金银琉璃等宝物入于大海，假使黑风吹其船舫，飘堕罗刹鬼国，其中若有乃至称观世音菩萨名者，是诸人等皆得解脱罗刹之难。显化，相传开封城有一姓张的大户人家，张家有三位公子，相继娶回三位儿媳，但从儿媳进门之日起，就和婆婆的关系处之不洽，经常争吵，家庭不和，闹至鸡犬不宁，乃至影响邻里，引起众人反感生厌，搞得里外都不好做人。观音菩萨化作一个化缘的比丘尼来到张家，向婆媳们说了四句偈：净慧如海累难修，百千万劫化阎浮，心中常念观自在，甘露遍洒自圆融。张家婆媳细细品味偈子意境，经观音菩萨点化之后，张家婆媳不再争吵，从此相敬如宾，家庭和睦。诗赞：安稳能静观世音，开示法藏戒定慧，三无漏学善护念，悲智双运灯觉暗。第二十，阿诺观音。佛教传说，阿诺达池位于占布州香山以南，大雪以北，《大唐西域记》亦有提及。阿诺观音名籍由此而来，或诗为表普门品中，或漂流巨海，龙鱼诸鬼难，念彼观音力，波浪不能没。显化，相传观音菩萨化身一个化缘的和尚来到扬州地界，看到一处煤矿即将塌方，立即告诉矿工此处危险，可矿工们都拿异样的眼光看他，不予理睬。和尚又急找工头去说，工头怕延误工期，对观音的警告很是生气，还大骂他多管闲事。观音菩萨也会应化为一个卖馒头的美丽少女，对矿工们喊道：又甜又香的热馒头免费送吃。矿工们惊奇这等好事，都争相出来抢吃馒头。刚跑出，忽然听到后面轰隆一声，煤矿塌方了。矿工们都惊出了一身冷汗，再转回头来看送馒头的少女，已经不见了踪影。只见观音菩萨端坐云端，祥云泛阴，袅袅飘去。诗赞：观海阿诺观世音，妙善圆明不思议，消沉龙鱼诸鬼难，度脱有情出伦逆。 21，阿摩提观音。长城白狮子而身放火光之象，四臂分驰摩羯鱼，白吉祥鸟，凤头空喉，表无畏之意。或诗为表33身中之毗沙门身。显化，云南下关和古城之间有一座观音堂，殿宇巍峨，香烟缭绕，木鱼声声，香火鼎盛。相传汉时官兵进犯大理，观音大士化作一老妇，用草索背着一块大石头，在路上与敌兵相遇。入侵兵看见了，觉得非常惊讶，心想这里的老妇竟然会有这么大的力气，更何况是青壮年呢？于是敌兵不敢再犯，鸣金收兵。这就是著名的副使祖兵的传说。后人为了纪念观音保境安民，便在大石上建了一座观音阁，阁内供奉观音像。诗赞：无畏观音阿摩提，毗沙门天威神力，顾盼威城木雄毅，智慧照见离苦际。22，夜衣观音。夫草坐岩上，身穿千叶衣。或诗为表33身之地师。古印度东南部就有一个夏伯拉族，以树叶为衣，婆罗门教女神亦有此形象。显化，长安有一对孤儿寡母，丈夫患肺痨去世了，母子二人无依无靠，以乞讨为生。城中开米粥铺的何氏夫妇收留了他们，把母子二人留在粥铺里帮忙。何氏夫妇还经常把每天余下来的粥救济那些没有饭吃的穷人。百姓都说何氏夫妇是大好人，一定会好人有好报。这一件件善事都被观音菩萨天耳所闻，天眼所见。于是菩萨化身一位达官贵人，赐何氏夫妇一件碧玉如意，保佑他们生意兴隆，无病无灾，修习祈祷，健康长寿。相传观音菩萨身披一件84000功德衣，把众生所做的每一件善事都记录下来。诗赞：原名夜衣观世音，3000威仪妙慈容，神光内明觉真诚，心光发宣地师身。23，琉璃观音，又称香王观音、高王观音，形象为两手捧一琉璃壶，呈一连半浮于水上，又称高王观音。高王观世音经为此菩萨能救诸苦厄，临危急时若诵此经满1000遍，则可变死者成活人。 或诗为表三十三声中自在天声，显化据开元十教录卷十八载，北魏天平年间，也就是公元534年至537年，定州牧士孙敬德造观音像，尝试礼拜，后为贼所引，冤屈入狱。临行之前夜，梦一僧来，教其诵读此经，乃诵千遍。及至刑场，三度受刀，刀折而不伤皮肉，奸思怪之，遂免死。敬德梦醒大惊，朝廷第二天便将之无罪释放。环儿拜相，见观音圣像景象上有三道刀痕，由此而信者日众。诗赞：静妙琉璃观世音，悬湛轻盈悉一相，悉诸灾厄成虚境，消灭三毒正菩提。第二十四，多罗尊观音。多罗意为眼，孔子作中年女像，合掌持青莲花，象征观音菩萨能够关照世间一切，无所不察。或诗为普门品中，或指怨贼绕，各执刀加害，念彼观音力，贤集起慈心。显化北宋末年，朝廷为抵抗金兵入侵，四处拉丁从军打仗。一位老阿婆，她的三个儿子都被抓去从军，留下儿媳和孙子相依为命。老阿婆坐在家门口，天天盼着儿子早日归来，长期以泪洗面。由于思儿心切，眼睛逐失光明。观音菩萨怜其苦难，化作一个赤脚大夫，为老阿婆治好了眼病，也保佑阿婆的儿子们从战场上平安归来。诗赞：救苦多罗观世音，娱乐拔苦现刹尘，甘露遍洒十方界，悲应六趣普现身。 25，哈利观音，居于两扇哈利壳中，或乘于哈利之上渡海。显化，相传唐文宗爱吃哈利，沿海百姓月月进贡，弄得渔民苦不堪言。未完成进贡哈利数量，常要冒着生命危险下海去捕捞哈利，哪怕台风季节也照常出海。许多渔船有去无回，致使家破人亡，百姓怨气冲天。观世音菩萨知道人间苦难后，便隐身一只五彩大哈利内，刀不能开，摔打不碎。宫廷御厨便拿此哈利觐见文宗，文宗手托哈利，哈利竟慢慢自动打开，还有阵阵仙气飘出。定睛一看，里面竟是一尊珍珠观音宝像。见到哈利内的观音宝像后，文宗大惊之余，忙下旨取消进贡哈利。从此渔民又过上了安居乐业的生活。诗赞：起悟哈利观世音，慈悔爱语应玄事，无爱神变觉有情，历劫熏修应微尘。第26，普悲观音，坐居士庄树，左手执摩尼宝珠，右手执梵册立像，常坐居士庄树，因观音六十哀悯护念众生，故名。显化，何谓六十？佛经以一昼夜为六十，晨朝日中日末为昼三十，初夜中夜后夜为夜三十，又以一年为六十，正月十六至三月十五为渐热时，三月十六至五月十五为盛热时，五月十六至七月十五为雨时，七月十六至九月十五为茂时，九月十六至十一月十五为渐寒时，十一月十六至正月十五为盛寒时。观音大慈大悲，于此六时之中，时时在念诵哀悯众生，故而六时观音法像深受民间大众的喜爱与崇拜。《法华经·普门品》中说，应以居士身得度者，即现居士身而为说法。据此，六十观音成了33应化中的居士身。诗赞：净光六十观世音，昼夜开敷慈阴阳，苦愿轮回诸众生，咸令安乐超出相。27，普慈观音。普慈观音是33身中的大自在天身，相当于《法华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所载，应以大自在天身得度者，即现大自在天身而为说法之观音化身，其形象为两手隐藏于法衣而向前下垂，立于山上。大自在天乃三界之最高神，以其威德殊胜而配以观音平等普遍之慈悲，故称普悲观音。 显化。北宋年间，江南一高姓男子开了一家钱庄，生意兴隆，后因自己年事已高而把生意给儿子打理，自己则专心礼佛做善事。少东家因年少气盛，处事不当，与手下伙计关系不洽，相互间矛盾重重，狐疑猜忌，钱庄里天天吵吵闹闹，不得安宁，生意是每况日下。观音菩萨感其老店主善事之举，化身为一伙计来钱庄上供，调和少东家与伙计间的关系。不久，钱庄少老板和伙计们言和意顺，精诚团结，钱庄生意一天比一天兴隆起来。因这一观音化身为感应礼佛行善事者，护佑其上任之初开局顺利，故被世人尊称为普慈观音。诗赞：宝光普悲观世音，妙相慈言尽端严，圆明照彻三有海，大自在天圣威神。第二十八，马郎妇观音，民间妇女形象，即在《鱼篮观音》故事中化身为少女嫁给马郎的观音，是三十三身观音中的妇女身。显化，传说唐宪宗元和十二年，也就是公元817年，观音菩萨欲化陕右，故化为一个美女来到陕右地区劝化。陕右之人突见有一美女来到，皆为她的卓越风姿所倾倒，纷纷前来送礼，欲与之结成婚姻。化成美女的观世音菩萨对众人说：我这儿有一部《妙法莲花经》，其中一品叫普门品，若有人能在一个晚上背会此品，我就嫁给他。此话一出，那些求婚者便立即对照经文背诵起来。到了第二天黎明，能够通背普门品的竟多达20余人。观音菩萨又说：我只是一人，不能嫁给你们所有的人，没有办法，只好再请你们背诵《金刚经》，有谁能于一夜之间全部背熟，我便嫁给他。20位求婚者于是又背起了《金刚经》。到了第二天早晨，能通背《金刚经》的仍有10余人。观音菩萨就拿出7卷《法华经》，约以3日，让大家再去背诵。3天之后，能通此经者仅有一位姓马的少年，观音菩萨便答应了这位少年的求婚，令他备办礼物，准备婚姻大事。马氏少年将观音迎娶到了家中，贺客迎门，少年想把新媳妇领出来相见亲朋好友，却发现他那刚过门的媳妇已经死了，马氏少年痛哭不已。几天之后，有一老僧来到马氏家中，问那美女的去向。马氏少年告知原委，就带领老僧来到墓地。老僧以锡杖掘地，挖开坟墓， 只见尸体已经化尽，唯有锁子骨尚存。老僧以锡杖挑起骨头，对众人说：“这是观音菩萨的化身，他怜悯你们，故化作美女前来教化。你们应该善思因果，免堕轮回苦海。”言罢，飞空而去。自此之后，陕右一带信奉佛教的人才逐渐增多起来。诗赞：善得观音马郎赋，寂庙湛然净明路，梦幻泡影是出离，光照一暗烦恼除。第29，合掌观音。合掌立像，表33身中婆罗门身。显化，相传在湖州有一对邻居，张木匠是做木工的，陈老汉是种果树的。可两家屋子挨得太近，经常为了自己屋子的面积大吵大闹，成了一对冤家，从此再不往来。观音菩萨化作一个很有钱的商人来教化两人，他卖了陈老汉多余的木材，很便宜地卖给张木匠，又花钱请张木匠介绍很多亲戚朋友来贩卖陈老汉的水果。渐渐地，两家有了往来，以前的隔阂也都消除了，成了鱼水之亲，谁都需要谁，谁也离不开谁。这个时候，观音菩萨现出合掌法相，教化人们和衷共济，和谐相处。诗赞：礼敬合掌观世音，耳根圆通法门开，清净宝觉变含容，普令解脱越苦海。第30，一如观音，形象为乘龙飞行空中，右手持说法印，能制服雷电等魔扰。显化，观音指点寓意无二为一，无异为如，是为一如，即真如之理。传说此观音保佑唐三藏西天取经，三藏经历饥渴、刀兵、牢狱、情爱、鬼怪99、81难之后，仍信念不灭，誓取真经，诚心终感动菩萨，使之修性成佛，得成正果。诗赞：法性一如观世音，大悲如海性圆成，慈音无遮开尘惑，直去绝海不二门。31，不二观音，在水中立或坐于莲叶之上，身着天衣，飘然自得地浮于水面，寓意84000法门，不二法门最高，表示观世音菩萨道行精深，佛法无边，保佑众生消灾免难，福寿无边。显化，修炼要专一，不管如何修行，都不能够掺杂其他的东西，才能够获得真理。唐朝有位法号为善导的大师，潜心修佛，19年闭关不出。一日，善导静坐，忽从头顶泥丸宫中冒出缕缕烟气，冥冥之中感受到观音菩萨讲经说法。 善导大师浑然自觉悟透佛学宗旨，创立净土宗，后被称为莲社第二祖。诗赞：圆融不二观世音，普救众生施无畏，金刚教化觉暗回，无上妙境莲池会。32，持莲观音，手持一莲花，坐在莲叶上，多为容貌姣好的少女形象。该法相为立于莲座之上，双手捧持一茎莲花，持莲观音，持一茎之莲立荷叶上，表33身中之童男童女身。妙法莲花经在梵语中称为圣德鲁玛芬陀利花斯陀拉，圣德鲁玛是正确的教诲的意思，斯陀拉意为经典，中间的芬陀利花汉语翻译为大白莲花。持莲观音配童男童女身，将纯真的少男少女比喻为莲花之花蕾，可感受到怀着纯净菩提心的持莲观音期待花儿盛开之心愿。诗赞：妙哉持莲观世音，波头摩花净妙香，十四无畏功德藏，六道众生同悲仰。33，洒水观音，一手持瓶做泄水状，一手做法印，或持杨枝，又称滴水观音。显化，相传姑苏有数十万百姓惨遭金兵杀害，观音菩萨便化身一位美丽的妇女，前来建台诵经超度，将甘露功德法水遍洒四方，让亡灵往生极乐，保佑后世众生不再遭此战乱，并在河中显示宝相。于是姑苏人便在观音菩萨诵经的地方供奉一尊诵经洒水的观音法像。诗赞：清净洒水观世音，妙湛慈母化阎浮，如海印仙悉平等，普济寒食出三途。 您正在收听的是极乐寺极乐佛音广播，非常感谢大家的守候与聆听。您可以通过喜马拉雅和荔枝 FM 官网或者手机移动客户端搜索极乐寺极乐佛音广播，就可以收听和关注我们。同时您也可以登录广陵极乐寺官网来关注更多的节目和佛教信息。感谢大家的收听，我是玄照，在北京祝大家六时吉祥，我们下期再见。
是。